现在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的第21篇，法老的心地刚硬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，法老的心地刚硬。这件事的争辩在于，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或使法老自己硬着心。论到法老的心刚硬，摩西使用好几种说法。在4章21节，神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，然而在8章15节，摩西说法老硬着心。在这9章7节告诉我们，法老的心却是固执，而9章35节说法老的心刚硬。一方面，10章1节说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，但另一方面，在10章20节我们看见耶和华是法老的心顽梗。根据说使用希伯来字的字义，法老的心不仅变得刚硬，且是顽梗又固执。摩西用不同的字描述法老心地刚硬的事实，说出这件事的严重性。第一，神的主宰权柄。圣经明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又说法老自己硬着心。有些不信圣经的人争辩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是不对的。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这类的争辩已经开始了。因此保罗诉诸神的主宰权柄，问说你这个人呢、你是谁，竟敢向神犟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在下一节保罗继续说，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在此保罗说，作为创造者，神有主宰的权柄做他喜欢做的。我们是谁，竟敢与他争辩呢？我们需要认识，我们是泥土，而神是窑匠，他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。他有权柄做成可怒的器皿，如同做成蒙怜悯的器皿一般。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可怒的器皿呢，还是一个蒙怜悯的器皿？一面说我们是何种器皿，完全是神主宰权柄的事，但另一面，它在于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。就如宇宙中许多其他的事物一样，总是有两面的，有神的一面，也有人的一面。我们若说自己是可怒的器皿，那我们就是可怒的器皿，但我们若说自己是蒙怜悯、贵重、得荣耀的器皿，那么我们就是这样的器皿。在罗马书9章16节保罗说，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成为一个蒙怜悯、贵重、得荣耀的器皿，不在乎我们的定义或奔跑，只在乎神向我们所施的怜悯。我们是蒙怜悯的器皿，乃是出于神主宰的怜悯。成为蒙怜悯的器皿不是我们决定的，神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做了这个决定。只有因着神的主宰权柄，我们才能说我们是蒙怜悯的器皿。我们凭自己或出于自己都无权这样说。那位对泥土有权柄的窑匠以定义要把我们做成蒙怜悯的器皿，然而我们承认我们是蒙怜悯的器皿，就是证明神已经这样做了。第二，神的怜悯。一，照着他自己的旨意。神的怜悯是照着他的旨意。在罗马书9章18节保罗下结论说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我们无法解释神为什么定义要向我们施怜悯，我们只能说照着神的旨意，神的怜悯临到了我们。在这件事上，圣经特别的强调，根据罗马书9章18节，神可以施怜悯，也可以叫人刚硬。摩西和法老的事例就是一个说明，摩西是神要怜悯的人，而法老是神要使他刚硬的人。在罗马9章15节保罗引用神给摩西的话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 这表明神向我们所施的怜悯全然是照着他自己的旨意。二，在他主宰的权柄里。不仅如此，神的怜悯也是在他主宰的权柄里。要解释神怜悯我们，只能说在他主宰的权柄里，他以定义要怜悯我们。想一想以扫和雅各的例子，谁能说为什么神一定要拣选雅各而不拣选以扫呢？我们所能说的乃是在他主宰的权柄里，他拣选了一个而没有拣选另一个。神的拣选绝对是照着他的主宰权柄。作为蒙神恩典的人，我们不仅该为着他的怜悯感谢他，也该为着他的主宰权柄敬拜他。有些诗歌说到神的怜悯，但是很难找到一首诗歌是论到神的主宰权柄。要些神主宰权柄的诗歌，我们没有太多可说的。我们需要和保罗一同被带到神的主宰权柄这里，不是与他理论，反而我们该说，哦，父神，为着你的主宰权柄，我敬拜你。虽然我不配，但在你的主宰权柄里，你以定义向我施怜悯。千万不要摸神的主宰权柄，要留意保罗的警告。他问道，你是谁，竟敢向神犟嘴呢？倘若我们认识我们不过是泥土，我们就不会与神争辩了。反之，我们要为着他的主宰权柄敬拜他。第三，人的自由意志。在宇宙中有三件事是无可否认的：神的主宰权柄、神的怜悯和人的自由意志。神的主宰权柄和怜悯是神圣且永远的，他们是无始无终。反之，人的自由意志是神所造的，神创造人给人一个自由意志，表明他的伟大。因他是大的，他不强迫我们拣选他，反之他给我们自由来自行选择。神给人自由选择的事实也启示他的智慧和大爱。没有一个伟大、智慧和慈爱的人会强迫别人做事的，反之这样的人总是尊重别人的自由意志，说随你选择吧，如果你要做这事，你可以定义这样做，但你必须做个决定。我们是接受神或是弃绝他，都在于我们的选择。创世纪第二章证明人有自由的意志。根据本章，神把他所造的人安置在两棵树前，就是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之前，让人在他们之间自由选择。当我年轻时，我认为神许可第二棵树在园子里是不对的。对我来说，如果只有一棵生命树，什么问题都不会发生了。但在他的伟大、智慧和慈爱里，接着把人安置在两棵树面前，神给人机会来拣选他。根据创世纪第三章，夏娃偏要拣选吃知识树的果子。他做这个决定时，是运用他的鉴别力和自由意志。同样的原则，我们必须决定是否要相信主耶稣。再者，接受他之后，我们还必须选择是否要追求他。有些人认为，倘若撒旦不存在的话，宇宙中的情况就会是美妙的。然而，神和撒旦、生命和死亡都同时存在，这乃是事实，而我们必须在他们之间做个选择。第四，法老的心刚硬。以此为背景，我们来看法老心地刚硬的问题。神先使法老的心刚硬呢，还是法老先采取步骤使自己硬着心？想想看你信主耶稣的经历，他能帮助你回答这个问题。这是你发起的呢，还是神发起的？当然是神发起的。但是你的确相信了。在我得救之前，我没有想到神。我相信基督既不是我计划的，也不是我发起的。我确信这个源头乃是神自己。他计划、发起并安排这事。在我得救以前，我不愿相信基督。然而有一天，我自然而然地愿意了。照着你我的经历，神采取第一步，先使我们相信基督。同样的原则，神采取第一步使法老的心刚硬。在摩西首次面对法老之前，神告诉摩西 他要使法老的心刚硬。然而在我们得救的势力中，我们相信主耶稣是神所发起的，但他不是借着替我们相信来实行。神计划我们该相信他，但我们自己必须要相信。照样，神先使法老的心刚硬，然后法老借着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实行这样的刚硬。在此我们看见神的主宰权柄和人的自由意志，这两者不相矛盾，而是互相呼应的。在这件事上，法老不能逃避责任，把一切推卸给神，他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。一方面，我们必须为着神的主宰权柄敬拜他，但另一方面，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责任。神的主宰权柄与我们的自由意志并不矛盾，而我们的自由意志和他的主宰权柄也不矛盾。倘若我们看见这个，我们就要在神主宰的权柄下谦卑自己，并且自然而然地尽我们的责任。我们要说，主，一切都是照着你的主宰权柄，然而我必须尽我的责任。我们愈愿意担负我们的责任，表明我们是神所预定的记号，就愈明显。圣经先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但圣经也说法老使他的心刚硬，这显明神的主宰权柄和人的自由意志。我们必须一直谦卑自己，说，主，你是主宰一切的，但我仍必须尽我的责任。这个态度表示神恩待了我们。但假设我们持着这种态度，既然一切都是照着神的主宰权柄，我们就没有责任做任何事，这就是我们否认神的记号。法老不能推卸责任，摩西也不能夸他的行为，如此神封住个人的口。摩西没有地位夸口，法老也没有理由不负责任。神的主宰权柄和我们的责任都与我们属灵的追求有关，所有正常的属灵追求都是神所计划所预定的，但是我们仍有责任寻求主。当我们寻求他时，我们不该骄傲，反之我们该谦卑自己，并承认我们的追求主是照着他的主宰权柄，同时也是尽我们的责任。如果我们对主漠不关心，就有不尽责任的危险，但如果我们热心追求主，我们就必须谨慎，不要夸耀我们的属灵追求。我们又一次看见必须在神主宰的权下谦卑自己，同时也尽我们的责任。如果我们知道神的主宰权柄和我们的责任，我们就真是神所恩待的了。我们已经指出，有些经节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而另一些经节说神使法老的心顽梗。同样的原则，有些地方告诉我们法老硬着心，但别处告诉我们法老心里刚硬。硬着心和心变刚硬有所不同。出埃及记告诉我们法老硬着心，以及他的心变得刚硬，这表示法老先硬了心，结果他的心就变硬了。因此心里刚硬是硬着心的结果。在法老硬着心以前，他的心仍有软化的可能，但法老不但不软化他的心，反倒硬着心。今天的光景也是一样，在一个人硬着心以前，他的心并不刚硬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心是柔软的。然而一旦他决定要硬着心，他的心就变得刚硬了。我们能从这里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，绝不容许任何消极的事朝着主发展。在消极的事发生之前，你还有两种选择，为着神或抵挡神。然而一旦某件消极的事产生，而你的心刚硬了，你就只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弃绝神。从法老对待他心的方式中，我们能看见神如何对待法老的心。首先，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然后神使他的心顽梗。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以后，他能使其柔软，然而他没有这样做，反之他使法老的心一直刚硬。这意思是说，神使法老的心顽梗，起先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 然后他使法老的心完梗。换句话说，神没有中途改变他对法老的心所做的。倘若我们容许某件消极的事朝着主发展，这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。神不会更改这个结果，反之他会容许他继续下去，正如他不向法老施怜悯，反而让他任凭己意，特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全能。一旦你硬着心，你的心将变得刚硬，而且一直刚硬下去。这是在你的一面。在神的一面，他先使你的心刚硬，然后他不改变他所做的。他先使心刚硬，然后使他继续刚硬。这警告我们要谨慎，免得任何消极的事在我们里面发生。一旦这消极的事产生某种结果，那个结果将存留下去，连神自己也不改变它，神会许可它存留。我信摩西用各种说法来描述法老的心地刚硬，好叫我们学习在神的主宰权柄面前谦卑自己，尽我们的责任，并保守自己，不容许消极的事朝着神发展。一旦这些事情发生了，他们所造成的结果就很难改变，反之情况依旧甚至更糟。让我们从法老的例子中学到功课，他容许邪恶的事发生，他的结果就永远存留，这是何等严肃的警告。多年来我见过许多容许消极事物发展的例子，起初在他们面前有两种选择，他们仍有可能改变方向，但是他们一做消极的选择就无法转回了。从那时起，因着他们的选择所产生的情形和结果就没有改变了。要小心任何消极的事发生，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是无意义的。不要对自己说你要做一件事以后再改变，你也许愿意改变，但你选择的结果不允许你改变。再者，谁也无意更改这种消极的光景。我们需要为着神的主宰权柄敬拜他，为着他的怜悯感谢他，尽我们的责任，并防止消极的事情在我们和主之间发生。那么我们就在神的恩典里是摩西而不是法老。我们需要仰望主，叫我们不像法老是可怒的器皿，而像摩西是蒙怜悯贵重并得荣耀的器皿。